诸位同学，请坐。请掀开经本，第444页。经文第一行，32种大丈夫相，这个32相我们前面学到啊，第5，我们看参考资料，看第6，第6，脚，这是足根满足相，足根满足。又作足根广平相，足根长相，脚根长相，这些名词都是说的一桩事，而是在各种不同经论上所说的啊，意思都是一样。足根圆满，没有缺陷，是这个意思啊。即使足中，我们讲脚后跟，普通人脚后跟这个项目都会挖进去一些。佛的脚后跟是圆满的，圆满广平，这是修什么因而成就的啊？这下面跟我们说，譬如持戒、闻法。情修行业二德之相，32相根本的修学就是持戒啊，闻法、听经、儒教修行啊，时间之长，那是生生世世啊，经上讲的5量劫，才能修成这个好像。生生世世修行，我们就能够理解。他决定不读三恶道啊，而且功夫肯定是一世比一世向上提升啊，这是好事情。无量不是弥陀经上所说的善根福德因缘，3样都圆满，这是修来的 啊，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达了，一般大众受了科学影响，最普遍的现象就是怀疑、多疑，对什么都怀疑，啊，这是科学的精神。对自己怀疑，啊，这是根，啊，根之根，对自己怀疑，对自己丧失信心，啊，丧失什么信心？老祖宗教给我们，人心本善，啊，我们对这个产生怀疑。怀疑人心不善，在我们中国古时候，孟子主张心善，荀子主张心恶，他不承认心善的。啊，实际上两个都说得对。孟子讲的是本性，荀子讲的是习性。都没有讲错，啊，本性是善的，但是要不好好的保持啊，就学坏了。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么今天社会是个大染缸，啊，是一个自私自利、贪嗔痴慢的大染缸。在这个环境里头，你能不受影响吗？你能不受它干扰吗？啊，这是不可能的。连圣贤都无法避免。啊，大圣大贤，人家功夫深。啊，定力深，他能够稳得住，啊，能够不被啊外面环境干扰。一般没有这种定功定力的人，往往就都被他淘汰掉了。古时候人，中年晚年辩解，可以再背。啊，生在现在这个时代，中年晚年辩解就是很正常的现象，不可以责怪。啊，就是说能够抵得住现在社会的诱惑，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做不到。诱惑的力量比中国古代超过100倍，决定不止。啊，我们可以说超过1000倍，啊，1000倍是夸张了一点，啊，超过1000倍也应该是可以说的。啊，古时候有干扰。那只是几倍而已，大概都不到10倍。啊，人都能遵守道德、伦理，都明因果， 羞于作恶，不敢作恶，不但没有恶的行为，连恶的念头都很少。啊，现在是从小就教你作恶，啊，电视教你，网络在教你。啊，家长、老师，再好也没有办法防止。啊，学生半夜还没睡觉，还在电脑面前，家长欢喜，儿子很用功啊。你看现在，啊，这么晚了。他还不睡呀，他在用功读书啊。实际上是他在电脑里看色情。啊，无法防范的。这个都他什么都受啊。那么这些哎，又恰恰是魔王波旬的道场。他的道场广大了，他的信徒太多了。啊，看电视的、看电脑的，都是他的信徒。啊，我们跟他比，小巫见大巫啊！啊，我们的力量太微薄了。什么时候人能醒得过来？我们冷静去观察，好像没有指望，真的信心没有了。啊，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只有天知道了，只有上天来处理了，人是做不到。佛也做不到，佛的心肠太软了，太慈悲了。啊，所以这个事情真的只有天知道。那么学佛的佛弟子，首先要建立坚定的信心。佛法好啊，我们现在尝到法味了。啊，魔王波旬那些东西，我们确实把它舍弃了。啊，不予理会了。可是我们今天的功夫对深入经藏啊还不及格啊，为什么呢？法喜没有得到啊，真正得到法喜这就够格了啊。论语上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习的喜悦出现了，这是功夫真正的理由。啊，学佛要把这个摆在第一个目标，啊，第一个阶段，第一个目标，让我们得到法喜。无论是顺境、善缘、逆境、恶缘，都能生欢喜心。这可以说他入门啊，他就有向上提升的机缘。他 能持戒，喜欢闻法，喜欢修行，行是行为，起心动念是意业的行为，言语口业的行为，身体动作是身业的行为，行为再多，不外乎这三大类：身、口、意。啊，行为要跟标准脱节了，就得要把它修正过来。啊，佛法的标准是无界实身。六合六度啊，佛的标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可以离开这个标准啊，这是佛的意思。逐渐逐渐到完全自然了啊，做到自自然然不会违背，那叫功夫得力，一丝毫勉强都没有。起心动念与佛教的相应，言语造作也相应，真正佛弟子跟烧香拜佛没关系啊，不烧香不拜佛行，佛承认你是他的好学生，他教你的你全落实了。每天烧香拜佛，早晚课诵都不缺，自私自利没放下，损人利己没放下，贪嗔痴慢没放下，不是佛弟子啊。那个烧香拜佛没用，求佛菩萨保佑你，保佑你升官发财，保佑你贪赃枉法，那佛菩萨不是变成黑社会的头目吗？他怎么会保佑你干这个事情啊？啊，这种念头啊，对佛菩萨是侮辱啊，错了，哪有这种道理的？啊，这样的心态，神明都不接受。神明是正直大公无私啊，他怎么会接受你的贿赂啊，接受你的谄媚啊，哪有这种道理啊？啊，必须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所以看到佛的三十二相就知道那是个有道德的人，生生世世修行人啊，我们不能用一般的心态来看他啊。现在这个社会戒律没有了，谁持戒？理没有了，不讲理了啊！五常完全违背了，不仁，不会爱人，他不自爱，他怎么会爱人？哪有这个道理？不义， 无理、无智、无信，你看，仁义礼智信全没有了。这在今天社会，我们看是全世界，不是看一个地区。啊，灾难从哪来的？这就是灾难的原因。啊，左丘明说得好啊，他跟孔子同时代啊，左传是他的作品，流传的好事。啊，左传里头有一句话，人气长则妖心，就是人要把五常放弃了。刚才我们讲的，不仁不义，无礼无知无信，五常放弃了，没有了，这个社会变成什么？变成妖魔鬼怪，不是人了。那人气长则妖心，妖魔鬼怪心旺起来了。啊，他这一句话在我们现前这个地球上看到了。啊，那么世界上也有一些至死仁人，迫切希望社会能恢复正常。啊，正常是仁义礼智信，这正常。啊，怎么能恢复呢？那要仁义礼智信的教育兴起，把人再唤醒。做人五个基本的原则必须要遵守，因为你是人，是人就要遵守，永远遵守，所以它叫常道。啊，常是什么？超越空间，超越时间，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在哪个地区，你是人你就得要遵守。啊，这五个字我们在国外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啊，不同的种族，我们跟他讲这五个字他都赞成，没有一个反对，可见的这五个字叫信德，是一切人自信里头本来具足，不是从外来啊，跟哪个讲他都点头都欢喜啊。人一定要爱人啊，爱人就不会害人啊，爱人怎么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他做不出的啊，他只有损己利人，他不会损人利己人之道行义，义是讲理啊，思想言行合情合理合法啊，情理法都不违背，这是义也待人接物用理智不用感情啊，感情里面带着不善，它带着自私在里头啊，所以要理智 理智是公而无私，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都有个秩序，不能乱了。这是礼节了，在佛家讲戒律威仪，专门讲究这个，人人都能遵守啊，社会祥和。生活有规律，人与人之间一定要讲信用，说话要算数，说到一定要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不能说。在这个世界上，教学最成功的，我常举两个例子，释迦牟尼佛教育成功，孔子的教育成功，他是怎么成功的？秘诀就是先行其言，他所说的他已经做到了，没有做到的他不说，所以大众对他的话相信，没有怀疑。欢喜跟他学习，依他教诲，来奉行，依教奉行，这是身心教育。这都是多分说于戒行，规矩。表化业尽未来际，一切众生正等。佛的手足这种好像，因为手足它起的作用最大。我们世间人常说双手万能。没有手足什么事都不能办。所以手足是属于臣所作之，成就种种事业要靠手足。那么这个好像是教化众生、利益众生，今未来际，从时间上说，一切众生，这是从空间上说，佛教学的对象是一切众生，时间是今未来际，生生世世不舍一人。这一人是什么人？真正想学佛的人，佛不会舍弃你。你不想学，他就没法子了，他跟你不去感应。真正想学，佛跟你去感应道交。智心受持第一，第四 幽婆塞劫啊，那么得到的是细长的手指、足跟长相啊，不欺一切诸众生的足容相，这个容是圆满啊，均匀啊，均匀圆满的这个相。啊，我们昨天看到一尊900年前古人所雕的释迦牟尼佛的卧像啊，涅槃像。你看佛的脚啊，脚底、脚背、脚跟都非常圆满丰满啊，所以造像要把32相造出来，表法的嘛。啊，看到哪个像，知道他修什么因成就的。啊，我们要想像好，要修因。下面第7，足夫高好像。这个足夫啊，是脚背啊，脚背高好啊，又作足夫隆起相，足夫端厚相，足夫高平相。你看有这么多种说法啊，这个很多经论上讲32相啊，啊翻的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足背高起圆满之相。乃佛于因为修福勇猛精进感得之相，表利益众生大悲无上的内德。啊，我们看到这些啊，知道佛怎么得来的，为什么他有我们没有啊，在这里我们一比较就知道了，佛是在因地当中，没有成佛之前，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人家是无量劫修福啊，这两个字重要啊。我们天天造业，不是修福。大乘佛里面，佛法里面讲佛田，通常讲三种佛田，我们有没有修呢？啊，父母是恩田，父母都有恩的，孝顺父母，这是修福啊。那不孝父母就造罪业啊，要知道不孝是什么罪。在中国古时候，不孝父母是死罪，死刑。民国初年，国家法律的有这么一条，叫侵权处分。 啊，这个我还记得，好像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废除了，就没有这一条了。亲权处分就是你的亲生的父母到官府里头告你，说我这个儿子不孝，你们把他处死刑，立刻就执行，没有辩护的，马上就是。所以那个时候人呢，虽然不孝还不敢呢，父母告他一状，他真的命就没有了。啊，官府不要审问的，为什么你父母告你？最亲爱的人告你，你还有什么话说？父母都不要你了，你不能在这个社会上活下去。啊，有这么一条法律。啊，这个法律现在存在，小孩不敢杀父母啊。那这现在没有了，现在讲人权，小孩都有人权，你说有什么法子？我们住在美国啊，看到中国人家这个父母小孩犯了错误了，有打有骂，邻居是美国人，打电话到警察去了，说隔壁这一家虐待儿童，警察马上来了干涉了啊，才知道外国法律不一样，保护儿童。啊，以后我们中国人聪明了，把小孩子车开到野外没人地方狠狠打一顿，没人看见啊，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很麻烦，而父母不能教儿，老师没办法教学生，现在居然还有学校规定的，学生可以批评老师，给老师打分数，作为学校下一个学期聘不聘他。啊，学生都说他好，下个学期继续聘请；学生说他不好，下个学期就辞掉他。所以逼得老师要讨好学生，啊，他的饭碗才不会丢掉。你教严格了，学生都是这老师不好，太凶了，不要他。学校很听话，下一期就不聘任。啊，方老师当年62年前告诉我，现在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还没有到这个地步。那个时候学生不敢批评老师。啊，方老师如果活在今天看到学校这些，那怎么办呢？不必学校解雇，自己赶紧辞职。不能接受这个羞辱啊！啊，没有好老师，你的智慧从哪里来？你的德行从哪里来？现在真叫无法无天啊，整个社会乱成一团。怎么收拾？这大问题啊，谁有能力收拾？啊，天大本事的人，佛菩萨圣人来了，啊，今天这个制度确立在此。 圣贤佛菩萨也一筹莫展，没办法。啊，学校校长听学生的，不听老师的。啊，从前学生进学，老师是严加管教，体罚学生，家长不但不干事，还来感恩。啊，那学生不敢不遵守老师教诲。啊，老师跟家长是站在一条线上。好教啊，真能把人教成的。现在当老师很可怜的，孤立啊。他跟父母不是一条心，跟学校校长也不是一条心，你是多辛苦啊！所以很多老师不干了，辞掉去做生意、做买卖去了。啊，我看到大学教授辞掉了。啊，做生意，读书人嘛，跟书有缘嘛，开书店。啊，也很赚钱，不教了。啊，所以今天学校里好的老师没有了。这个问题比什么都严重，这都是社会这个病态的根。啊，教育出了问题，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就不能教了。学生要自由，学生要放逸，不愿意守规矩，不愿意守约束。啊，世间学校如是，佛学佛门学校里也如是。啊，法律提倡人权。啊，违背人权，在现在的社会就行不通，要受到社会大众指责。所以下莲居老居士非常感叹啊，说了一句话。做事无如念佛好啊。无住我事啊，这是染污啊，今天社会染污到基础了。没有比念佛更好，老老实实在家念佛。啊，少管闲事，不管闲事，啊，一心念佛，啊，他底下接着一句：“此生断为大经来，我这一生来干什么？汇集无量寿经。”黄念老注解无量寿经， 就为这个来的。啊，我们也参入这个小组了，我们弘扬这部《无量寿经》，啊，学习这部《无量寿经》，目的求生净土。啊，我们这一生确确实实，这个目标方向确定。虽然在这个世间，还是法喜充满，啊，一个慧经，一个住经，我们依教修行。啊，那么这两个人，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度我而来的。我接受，我一定得度。啊，我们要学。佛菩萨大悲无上利益众生啊，起心动念希望众生的利益，真实的利益是能信此经，能解此经，能依此经修行，决定得生净土，真实利益啊！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只有这一桩事情是真的。下面第八项啊，串如落网相。又作卢王串，这个串是小腿啊，鹿跑得很快啊，速度差不多能赶上这个一般的汽车，它有这么高的速度，它的腿很有力啊，这个是避免呢那些猛兽啊，狮子虎狼都是拿它做餐饮的，他们都吃它，所以它全凭两只腿呀，能够跑得快逃命啊，所以天也给它一副好腿啊，让它能逃命。古故如洛王之心愿啊，先是细，圆是圆满啊，洛王是洛中之王，虽然是野兽，野兽各个福报也不同，过去生修的不一样吗？啊，都投胎作鹿，这是影业，影业相同，他们搞到一类去了，但是福报不一样。啊，福报不一样是满业，人都有这两种业，人也是如此。啊，人的人生。这是影业相同啊，凡是人都有这个业，这个影业是过去生中修无尽实相 啊，感得人生，但是人有贫富贵贱、知欲不消，这个完全不相同。这是有满意啊，满意从哪里来的呢？虽然很复杂很多，我们可以用三种布施就通通概括了啊，不出这个三大类。第一类财布施，你命里有没有钱？你过去生中修财布施多少？这是你这一生当中你命里头的财富啊，过去生中布施的多，那你命里的财就很满，财富很大，无论干什么事情你都会有金钱收入啊，命里有啊。啊，第二个是智慧聪明啊，智欲不消，过去生中修的法布施，健康长寿啊，是过去生中修的无为布施。如果真正修这三种布施，你这三种福报都得到啊，在中国历史上这三样福报都有，都得到圆满的只有一个人，乾隆皇帝，他自称为释权老人，他的福报是释权十美啊，绝不是一时修的啊，一个人修的这个福报能够做到帝王，做到大夫，至少是十世。那像乾隆不止十世啊，至少是十五世到二十世的修行，在这一生当中享福啊，有那么大的福报啊，也长寿啊，做六十年皇帝一家子，还做四年太上皇啊，自古以来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啊，这只有学佛的人知道啊，他是多生多劫啊，至少十五世到二十世才有这么大的福报啊。那么这个一因说得好，系往昔专心文法，不但文法，而且还演说啊，演说所感得之相，他喜欢听法，喜欢研究佛法，喜欢弘扬佛法，达到这个好相啊，表一切罪障消灭之德啊。那我们知道弘法利生是灭罪最殊胜的方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因为你要讲经教学，你自己一定先要学啊，学经教你的念头纯正纯善 啊，如果课程多，天天都要上课，你就没有办法离开经本。啊，你不能不做充分准备。啊，这个对自力的力量就太大了。啊，所以教学的人，自力，我常说自力七分呢，利他只有三分呢。他要不用功、不真实的知识来听听，这点利益很少啊。啊，那我们自己上这堂课，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啊，看了很多参考资料，我们自己得利也多。啊，知识分子积功累德了，用这个方法最好。对，喜欢读书，不离开经教。啊，如果不讲经呢，就会懈怠，不想再深入了，不想再看经了。啊，每一天读一卷经呢，给佛菩萨听听，好像应付应付故事一样，就完了。啊，这样啊，人就退转了。头脑啊，老化了，越来越迟钝了。啊，上了年岁，记性没有了。啊，才想到事情马上就忘掉了。啊，那是什么？老的和他不用脑筋了。他什么都不想了。这老化了。啊，可是真正修佛的人头脑清楚，灵敏忠实，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什么？他天天念佛。天天念经，念经念佛，保持脑不退化，不迟钝。你不用它，它就老化。你要用它，天天用它，啊，不停地去用它，它就不会。啊，学佛的人年岁大了，拜佛，拜佛是最好的运动。啊，心里面念佛，身体在拜佛，拜佛的时候不要念出声音，念出声音伤气伤身体。啊，拜佛的时候默念，或者耳听佛号。啊，现在用念佛机。啊，我专心听佛号。啊，拜佛，这个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啊，人年岁虽然大了，不容易老化。啊，就怕你不用它了。啊，老了不用它了，那个麻烦就很大。啊，所以表一切罪障消灭之德，菩萨智心听法。智心说法，这个智心真诚到基础，真诚的心听法，真诚的心说法，坏生死做过咎啊，就是错误。啊，生死不善业，这些不善的业，不善的这些罪过啊，都破坏了。啊，怎么破坏的？听法说法， 记账渐渐消除了。所以你才得路王传相。昔闻发故得路王波相。不是后经过，都是推上的，推上的后经过。第九啊，熟过膝下，膝盖，手长，垂手啊，超过膝盖。又作手摩膝下，垂手过膝下，手过膝下，平住手过膝下，这就是各种不同经论里面所说三十二相的名词，都是这个意思。底下给我们解释，即立正时，他站得很端正，两手垂下，长阔月膝，超过膝盖，他手超过膝盖，那么此相呢，系由立我慢好慧识，不贪著所感得。这是因，什么原因得到这个相好？这个人呢，没有我们不容易。为什么？我们是与生俱来的烦恼，它不是学来的。那我从哪里来的？宇宙从哪里来的？个人有个人的宇宙。我的宇宙跟你的宇宙是一样的。还是个人是个人的，我这个妄念灭了，这宇宙就没有了。你的妄念没有灭，你的宇宙在。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一念不觉，二有无明，宇宙从哪的？一念不觉来的。这一念不觉，自性里头，自性是真心，就变成一个妄心。这个妄心叫阿赖耶。速度之快，我们无法想象。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就在眼前。这个现象就在眼前发生，我们一点知觉都没有，没有感触到。要去细细读相宗经论，你就明白了。自性是不动的，这一念是动的，这个一念动让不动的自性 起了一个假象，这假象就是阿赖耶，所以相全是假的，没有一个真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讲的，千真万确。啊，那么从阿赖耶的业相，业相就是一念不绝。啊，他动了，这一动呢，立刻他就变成一个转向，阿赖耶的转向转变。科学家叫信息，一念不绝，科学家称它做能量。啊，这个转向，也就是第七识。啊，第七识怎么构成的呢？四大烦恼构成莫那识。莫那识是我们凡夫把它执着认为这是我，根本就没有我。执着莫那识啊，以为是自己的心啊，能够思想执着从莫那变现出来的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把它当作自己的身体。我是这么来的，我的身是阿赖耶的相分境界相，我的心起心动念是阿赖耶的见分啊，就是莫那跟意识啊，意识是分别强，莫那执着强啊，坚固的执着。我这么来的啊，那么莫那呢？我见是烦恼，执着是生活，没有我，执着是生活，所以我是从执着来的，不是真的。啊，跟着来的，我爱，我爱就是贪。啊，我慢，我慢就是嗔恚。还可以我吃，你看贪嗔痴，贪嗔痴是跟最初一念不绝了一起产生的，所以叫根本烦恼。这个东西麻烦了啊，它到底是什么呢？实在讲，佛家讲戒定慧，戒定慧就是贪嗔痴，戒定慧是信的，自信里的本有的，不是外来的。迷了之后啊，就把它变成贪嗔痴，戒变成贪。啊，定变成嗔，慧变成痴，就戒定慧。啊，信德了，把信德变直了，它就是信德，所以戒定慧就是贪嗔痴就是信德。啊，迷恋叫贪嗔痴，觉悟的就是戒定慧。啊，所以你勤修戒定慧，就能熄灭贪嗔痴。熄灭才能对你很大的帮助，我执就放下了，我执一放下就证阿罗汉果啊，就超越六道轮回啊。所以信修是一不是二，烦恼即菩提，真的只是迷了它变质了啊。你看自信上的三德， 啊，佛常常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迷了，迷了智慧，变成烦恼，烦恼无量啊，智慧无量啊，无量智慧一迷就变成无量烦恼。啊，德能呢？德能变成造业。啊，造善业，造恶业，变成造业。相好呢？相好变成六道轮回，就这么来的。它都有根源的。啊，所以一觉悟了，回归到自信了，贪嗔痴变成戒定慧。啊，智慧德相完全回归自信，变成极乐世界。啊，变成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那叫一真法界。啊，通通从念头变化，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想什么变现什么。为什么不想善就想恶？为什么不想净去想染？啊，回归自信，什么都不想了，现得圆满现前，那就是我们的经体上清净平等觉，什么都不想，就是清净平等觉，那叫什么？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禅宗在讲的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清净平等觉啊，只要你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它就现前啊。清净平等觉其大没有边际，啊，你说它小，它没有底，无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啊，这是真的，纯真无妄。啊，学佛学到最后就是回归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叫无上菩提。啊，华严经上它的名字叫妙觉如来，究竟圆满，万法平等，决定没有差别，情与无情同源种植。啊，所以傲慢是绝对错误啊！一定要学佛的清净平等觉啊，平等，你的智慧德相才能现前。傲慢不行，傲慢是烦恼，傲慢是障碍。连孔老夫子都知道。啊，《论语》上这一句话是儒家的大戒，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在人接物细心去观察，这个人有才华还有德行，但是傲慢啊。孔子在《论语》里头有一句话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美是德啊，这个人就像周公这样的才华德行。周公是圣人，是孔老夫子心目当中最佩服的圣人。 孔老夫子一生就学他，有他的德才，没有他的福报。这个周公有福报啊，等于说做了摄政王啊，他哥哥死了，弟弟继承王位，弟弟儿子才十岁，没有办法问世，他代理，就是摄政王啊，到成王长成了，能管事了，政权交给他。啊，那么夫子底下的一句话是：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实骄且吝。哎，他有傲慢，哎，他还小气吝啬。夫子说，其余则不足观矣，就别看了，假的，不是真的。啊，去看人，看什么？看他有没有傲慢，再看他有没有嫉妒。再大的才华，有傲慢，有嫉妒，不能重用啊！你用他肯定会出事啊！啊，不如用个老实人呐、啊。虽然迟钝一点，他不会出事情，可靠。啊，有骄傲，有傲慢，有吝啬，这人决定靠不住。啊，所以他到时候辩解。一点都不足为奇。啊，那都在意料之中，所以一点不奇怪。啊，换一句话说，他的辩解是正常现象。啊，由此可知，这个傲慢是修行正果最大的障碍。你只有这个念头，你功夫不能成就，啊，也就是戒定慧都不能成就。不但不会开智慧，啊，你不能得定，你戒也吃不好。啊，夫子之德，温良恭俭让，这里头没有傲慢，没有吝啬，没有嫉妒，这是好人。稀有难逢啊！啊，温和，温厚，厚道，善良。对人、对事、对物，恭敬、小心、谨慎，啊，做事认真负责，啊，俭节俭，啊，幕后一个让，这个字很重要。为什么呢？见到有贤能的人，他能让我也，他做得比我更好啊！啊，我要让他了。啊，他年岁比我轻的，有跟我同样的能力，我退下来让他。啊，他有问题的时候，我给他做顾问， 我帮助他。啊，这个是什么？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国人。啊，为人民着想，他能替人民造福啊。啊，这就是一定要让啊，应该让的时候一定要让，这是美德。啊，遇到真正有比自己好的人不肯让位，这就罪过。你做得再好，人家比你更好。这个账怎么算？啊，死了以后到阎王的时候，你障碍许多人民的福报，这个罪就是地狱。啊，遇不到比我好的人，没办法，我非做不可。有人比我做得更好，我赶快让。决定不是为自己，是为大众的福祉，是为大众的利益。啊，大众的利益超过自己的利益，啊，大众的福报超过自己的福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能让贤呢。不能够去争的，啊，今天这个社会很麻烦的，今天社会竞争的，人民没有那么高的智慧呀，很多人真的是听骗不听劝的。啊，这些人没有道德的人士，想尽方法去欺骗人民，让人民投他的票把他选上，选上之后他不一定做好事啊。啊，那么他祸国殃民，人民要不要负责？要负责任。你选举他，你那一票的时候负责任。啊，你不能怪他，是你自己选错了人，你上当，你被他骗了。啊，好人没选上，实际上好人不会出来竞选。啊，哪一个真正好人抛头露面说我好，他们都不如我，这话能说得出口吗？啊，这个在戒律佛家戒律叫自赞毁他。啊，自己赞自己，回报别人，这人就品德就不够。啊，我初到台湾的时候，住在我很近的一个邻居，我们只隔一条街，啊，走路大概是三四分钟就走到。赵恒提老居士的家，我讲经他来听经。啊，赵恒提现在一般人不知道，民国初年的人都知道。军阀割据的时候，他是湖南王。啊，湖南的总督啊。你们知道革命军不法。啊，革命军的根据地在广东，要经过河南啊，这个湖南向他揭露，他不答应，你过不去 啊，所以我遇到他的时候，他90多岁了。啊，他跟蒋介石是同辈分的，同一个时代的。啊，听我讲经，有一天我陪他回家，我送他散步回家，在路上给我讲了一句话：年轻不懂事啊，搞革命。现在才知道，老的时候知道啊！啊，民主制度底下没好人呐、啊！啊，好人怎么会自己赞叹自己？我怎么好，别人都不如，你投我一票，这话怎么能说得出来？啊，所以民主怎么样呢？好人都退了，都不参与政治了。啊，选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人，他会替他办事吗？那不可能的。啊，好人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寺庙当和尚去了，当道士去了，跑到山林里面去了。啊，这一生没指望修来生了，干这个事情去了。这是个大问题。啊，跟我说了这么一句，年老的时候再觉悟了。啊，这些老人到晚年虔诚的佛门弟子，啊，我们很年轻的孙子辈的讲经都来听，每天都来听，好在住得很近，散步4-5分钟就做到了。他的儿子跟我好朋友，在教育部做秘书，教育部啊，也是很虔诚的佛门弟子。退休之后，移民到美国，住在旧金山。啊，在美国，我们还常常遇到。所以民主是不得已啊。啊，外国人有问我，现在西方人对民主制度开始怀疑了，他问我民主是不是最好的制度，我告诉他民主是不得已，我1983年第一次到纽约，啊，沈嘉珍就是邀请的，在纽约他有一个道场叫大觉寺，在这个道场讲普贤菩萨行愿品，以后还去过2次。啊，以后在郊外建了一个庙，叫庄严寺。第一次，第一天到纽约，啊，晚上请我吃饭，晚宴。跟我同桌有5-6个当地人，美国人，我们在一起吃饭，啊， 这些人告诉我，过去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啊，对中国人都没有看在眼里，啊，认为中国是个野蛮民族，没有开化，这样的心态对中国人。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西方人对中国了解多了，啊，他凭良心说，一个一个比，中国人是世界第一，聪明有智慧，啊，做事有勤奋，很能干，两个两个比。在犹太人第一，三个三个比日本人第一，在团结啊，最后他问我一句，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团结？他讽刺我啊，赞叹我们，讽刺我，中国人是很聪明，但是不团结啊，问我这么一个问题，我当时就回答他，因为他们都是基督教徒，我说是上帝安排的，他没想到我这么答复他，那我上帝呢，他很惊讶，这怎么是上帝安排的？我说中国人要团结起来，你还有饭吃吗？一笑了之。真的，他挖苦我们，讽刺我们，我们中国人要反省啊！所以他又怕中国人，中国人团结起来，他真害怕了啊！这是什么？对中国认识不够，中国文化永远是温和的啊！600年前，郑和下西洋，那个时候。郑和的舰队是全世界最大的海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跟他相抗衡的。啊，人数28000人，啊，船只100多艘，啊，那样庞大的舰队环游全世界。没有占人家一块土地，没有欺负人家人民，每到一个地方跟人民往来都是以礼物交换，那我们要他的土产，我们东西送给他比他的一定要多一些，中国人厚道嘛，啊，过来后往啊，这中国人做人道理啊，所以没有人不欢迎，没有人不纪念的啊。马六甲郑和到欧洲去必经的道路啊，七次都在那里停留过啊，补充水跟补充粮食。马六甲每一条街都有郑和庙，对郑和念念不忘啊！可是外国人3艘军舰就把他们霸占做殖民地，就占领了他啊！郑和100多条战舰的时候，没有伤害人家一草一木。这中国人 啊，现在外国人有证据考察了，全世界这些大陆都是中国人发现的啊，美洲中国人比外国人差不多早100年啊，就到过这些地方 啊，真正认识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就非常喜欢跟中国人做朋友啊，这好朋友啊。啊，爱人不害人呐、啊，帮助别人不掠夺别人。啊，所以汤恩比博士看今天的社会，啊，这是他预料之中啊，21世纪社会的混乱。啊，他在70年代就谈到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孔孟学说是温和。讲人道啊，大乘佛法是慈悲啊，只有温和慈悲才能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恢复安定和谐。啊，那么现在中国也乱，也乱成一团。啊，但是中国毕竟有老祖宗文化的底蕴，啊，觉悟快，回头也快。我敢说这个话，是因为我们过去有汤池的经验。我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心里想着我们传统东西丢掉200年了，前面100年有说的没做的，后面这100年连说的人都没有了。啊，要能够恢复到一点样子，至少要2-3年的时间。啊，没有一个人想到我们汤池开办3个多月，效果非常卓著，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惊讶。啊，所以当时我劝导这些老师们，我们决定不能鞠躬，不能傲慢，这不是我们能力能做到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成就？老百姓愿意听话，老百姓肯跟我们一起合作，一起来做。啊，你们带头，他们真的就跟上来了。啊，把《弟子规》充分落实了。我说这是祖宗之德，三宝威神的加持。啊，绝不是我们自己有这个德行，有这个能力。啊，我说我们自己要谦虚，千万不可以傲慢。啊，这都是真的。通过这个实验，我说汤池的实验证明2句话，我们到联合国做报告也是把这2句话告诉全世界。啊，第一句话，人心本善，我们在实验当中看到了，这么快就回头了，啊，回归到本身。第二句话是，人民是很好教的。那我们这教3个月就回头了，就这么好教啊？可惜就是没有人教他。啊，在联合国做报告，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这都是祖宗加持啊，破天荒的。联合国的报告最长是2个小时，没有超过2个小时，我们是8个小时。 啊，为了这种事情，我们跟联合国也到闹得快吵架的时候，啊，他不行呢、啊。我说不行，你联合国谈到世界和平是假的，不是真的，没有诚意。我说我们把和平做出来了，为什么不让我们报告？啊，你不让，你是假的，我们是真的。我退席，我不参加你的活动。啊，这个逼着他们就认真考虑，第二天打电话告诉我，4个小时，不能再多了。啊，我也晓得了，再多是做不到的，4个小时那就已经破天荒了。啊，联合国过去没有了，那怎么办？我让蔡老师上台4个小时，另外再找两位老师，一个老师2个小时，我就3个人，还是8个小时。啊，没有8个小时讲不清楚啊！啊，3天展览，感动，当时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2个国家的大使代表，非常有兴趣，都想到汤池亲自去看看，去考察。啊，虽然考察被当地政府障碍了，啊，没去成，啊，可是他们并不死心。我知道就有30多个人，用自己私人观光旅游的身份，到汤池去住3天到4天。我知道有30多个人，所以还是传到国外去。这么多年了，一直到现在，啊，有很多国家的大使对这个事情念念不忘。啊，去年我参加泰国的活动，多元文化活动，没有想到教科文来了17个大使，啊，他知道我参加这个活动，啊，我们又见面了。啊，又谈到往年的往事，希望我到巴黎再办个次活动。我说上一次我有汤池可以报告啊，现在我办我没东西报告了。啊，没有东西报告，报告人家不相信啊，人家说你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那这个报告不产生效果，我说去是白去。啊，没有想到澳洲昆士兰图文巴这个小城，啊，这个小城我在那里住了11年，当地的宗教领袖10几个人，他们来找我，啊，他们决心联手把汤池小镇造成一个全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这个好，这太难得了。我们以前做的小镇，现在能做的城市，啊，这就非常有说服力。啊，宗教人士发起的，造成的，啊，也展现宗教团结的力量，给社会带来祥和。啊，大家既然有这么一个愿望，我就跟他说，我说好，你们真能做成功了。啊，去年3月到今年3月就1年，我给他1年时间。啊，真正做成功，我说我答应你，我们到联合国再办一次活动。啊，上一次的活动是泰国支持的， 因为联合国一定要有会员国，没有会员国我们就不去了。啊，太过大事。啊，向联合国推荐要我做主办单位。啊，那这一次我在动脑筋了。找哪个国家？我住在澳洲，就找澳洲。啊，可是澳洲前面两个总理，我们有交情，支持我们干这个没有问题。现在这个总理，我不跟他们见过面。啊，没有想到，这当中冒出一个斯里兰卡的总统。啊，我们11月访问斯里兰卡的时候，这总统对我非常好。啊，我们办这个活动，他支持。啊，正好他要在那里，今年要办一个卫塞节，就是纪念释迦牟尼佛生日，生佛诞，在联合国办这个活动。啊，邀请我。我不参加他的主办，他邀请我去做一场讲演，啊，顺便跟这些大师举行一次座谈会，这好，这我很轻松。啊，这好事情啊。啊，希望他们大家能够到图文巴去参观，去考察。啊，图文巴那边要有足够的一些资料，最好都拍摄成影片。当时在那边光碟放给大家看，啊，让大家先看到这些光碟。然后自己再组团到图文巴进行实地考察，啊，我本来是想到最好是能在图文巴开这个会，啊，但是斯里兰卡已经确定了，啊，那么澳洲不能主动，我们就采取这个方法，这方法对我们来说更轻松，更愉快，让这个信息传达给全世界，啊，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知道，宗教是一股不可以疏忽的力量，应该好好的善于利用，它确实能够帮助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那我们对这个要有信心。那么这是说这个相，守故习相，要利我慢，要好会识，喜欢布施啊，对人呢常常有恩惠的心啊，不贪着所感的啊，不贪，三毒烦恼的贪烦恼放下了，表降服一切恶魔，为什么？恶魔扰乱，都是把你的贪心挑起来。啊，用财色名利来诱惑你。啊，把你的贪心、贪嗔痴慢引发起来，魔得其变了，你就上当了。那么这个人，持戒、听经、好学，啊，喜欢 实啊，所以他不会受魔的诱惑啊，不会受他的障碍，这就是降服我魔。哀悯呢，摩顶众生之德。摩顶是表示亲爱啊，像老人摸小孩的顶啊，摸他的头，表示爱护啊，爱护一切众生。菩萨不欺谎一切圣贤，这是对老师啊，决定不欺骗的。下面一直连下来，不欺骗父母，不欺骗老师，不欺骗善友，不欺骗知识啊，这个知识是世间有知识的人，有道德的人，有学问的人，都包括在这里头啊，这才能得熟故习相啊。见他造三宝业，三宝是佛法僧啊，看到别人供佛，看到别人学习佛法，看到别人尊重出家人啊，欢喜乐足足啊，见到生欢喜心，这是乐啊，能够需要帮助的时候就辅佐他，帮助他，让他在造三宝业得到顺利圆满啊。比如建寺庙、建塔、造经啊，流通佛法，我们看到欢喜，我们有能力帮助他，尽量帮助他，成就他，圆满他，那么这一些功德都是得受摩契相啊，推受过喜啊，得这个相。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